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指引。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
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在这个高科技的社会，很多年轻人都沉迷于上网，整天在网上跟朋友聊天玩游戏。幸好你已经信主了，心思意念已经改变，不再被这些东西所吸引了。那么你正在追求什么呢？现在你的目标是不是要努力学习圣经，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传道人，建立自己的聚会点，带领千千万万的同胞信主呢？刚才的问题跟今天查考的经文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我跟大家继续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请大家打开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五节。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五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是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在这段经文里，保罗说他竭力追求，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奖赏。很多人以为基督徒只要信就够了，不该寻求任何赏赐，但保罗却恰恰相反，他不仅寻求神给他的奖赏，而且还竭尽全力向着标杆直跑，好得着从神而来的奖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和十四节是一段耳熟能详的经文。保罗说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大家知道这里的标杆是指什么吗？保罗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地向着标杆直跑。到底标杆是指什么呢？解经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参考经文的上下文，好明白作者的含义。十五节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而上文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显然保罗说的标杆是指完全， 他竭力追求完全，专心一致地向着这个目标进发。完全的希腊原文是指完全或成熟的意思。你会问，十二节说所有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而十五节却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到底保罗已经完全，或者还不完全呢？为什么一方面他说自己是完全人，但另一方面又说自己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呢？他是否自相矛盾？其实保罗没有自相矛盾，有时他说自己是完全的，有时却说自己还不完全，因为他提到三种不同的完全。第一种完全是律法上的完全。三章六节说，就律法上说，保罗是无可指摘的，在律法的标准下他拿到满分，因为连律法的细枝末节他都通通遵守。其实很多基督徒在律法的标准下也同样是奉公守法的好人，从来没有做过杀人放火、伤天害理的坏事。第二种完全是态度上的完全。三章十五节说，凡是完全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这里的完全是指对主的完全，对主毫无保留的委身和回应。如果你是全心全意的跟随主，顺服在他的主权下，听从他的命令，那么你对主就是完全的了。第三种完全是绝对的完全。三章十二节说，保罗不是说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是谈到绝对的完全。不管在心思意念还是在言语行为上，都全然圣洁，全然公义，反映主的样式。我们在今生是无法达到绝对的完全，一天还有肉体，跟主的沟通还是受到限制。即使我们对主的心是完全开放，毫无保留，但言语行为总不能完全反映主的样式，总有亏欠主的地方。所以只有到将来，当我们脱离肉体的辖制，身体复活时，才能达到绝对的完全。保罗竭力向着标杆直跑，就是竭力追求完全。他是追求一种哲学概念，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吗？若想效法保罗的脚踪，具体来说，我们当追求什么呢？当追求圣经的知识吗？一直以来你都不熟悉圣经，从来没有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读过，对旧约的拿鸿书、俄巴底亚书就更加陌生，连位置也不清楚，要翻也不知道往哪里翻。追求完全就是追求熟读圣经吗？越熟读圣经就越完全吗？当然不是。保罗本身就是法利赛人，精通旧约的律法。如果完全就是熟读圣经，那么保罗就已经完全了。显然这并不是保罗所追求的完全。请大家读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三章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竭尽所能，追求达到成熟的地步，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着基督。保罗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理想，而是追求效法基督的榜样，在方方面面反映基督的性情，好跟主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成熟的人才能得着基督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还按着自己的情绪感受去生活， 不能体会基督的心肠，又如何能够跟主沟通呢？旧约的阿摩斯书三章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为什么某某人是你的知心朋友呢？因为他非常了解你，跟你心灵相通，所以聊起来特别投机。腓立比书二章，保罗劝勉教会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换句话说，教会当竭力效法基督的榜样，凡事不体贴肉体，只体贴主的心意，属灵生命不断长进。请留意，要得着基督，关键不在于外表的头衔，而在于生命的内涵。保罗是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他们都是信主的，但有了外在的头衔，不等于就得着基督。除非信徒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否则无法得着基督。我打一个比方，一个中国女孩到了外地打工，后来认识到一个当地人，便嫁了给他。很多人非常羡慕这个女孩，因为一旦跟当地人结了婚，有了正式的身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移民到外国去，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这个女孩能否享受新生活，完全在乎她能否放弃旧的生活习惯，完全融入新的社会中，跟丈夫心灵相通。外国人很看重家庭生活，星期天一家人到公园野餐，享受天伦之乐。但女孩觉得星期天是做兼职的好机会，用一整天坐在公园里，简直是浪费时间。同样，即使我们已经信主，有了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还是要竭力追求效法基督的心肠，否则不与主同心，又怎能跟他同行？不跟他同行，又怎能得着他呢？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和十四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具体来说，我们当如何行才能得着基督呢？这里保罗描绘自己为运动员，竭尽所能，向着目标进发。对我们来说，追求完全、效法基督都非常抽象，难以捉摸，所以保罗用运动员的图画来帮助我们明白。首先，对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参赛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金牌，他整个生命、所有的计划、每天的时间表、生活的每个细节，都以这个作为大前提。为什么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很简单，因为要锻炼身体，进行练习，再迟一点，烈日当空就无法锻炼了。为什么要少吃甜的、炸的和各样的零食呢？因为身体要保持健康，体态要轻盈，身体越重就跑得越慢。为什么平时不看电视，却喜欢看体育的节目？因为想听听其他运动员的心得作为自己的参考。你怎么样行才能得着基督呢？你的计划、每一个决定、每天的生活、所思所想、所说所行，都要以得着基督作为准绳。每天你早一点起床，安静下来读经，因为想明白主耶稣的教导，好遵行他的旨意。在教会里，你参加了圣经培训，因为你知道主的心意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让万民都做他的门徒。在家里，你学习过一个简单淳朴的生活，因为你愿意接受主的差遣，什么地方有需要，你都可以随时动身。在学校里， 即使在考试期间，你还一如既往到教会聚会，没有爱学业过于爱主。在单位里，虽然有个同事喜欢你，但对方有完全不同的目标和方向，所以你根本不考虑跟对方谈恋爱。如果你已经信主多年，你是如何生活的呢？有没有以得着基督作为准绳呢？其次，运动员的心里只有一件事，就是竭力完成赛事，好夺取奖牌。换句话说，他整个人只集中在一件事上，别无他求。这就是一个运动员的心态。有的基督徒误会，以为服事越多就越属灵，越忙碌就越讨主的喜悦。事实却相反，保罗只有一件事，而圣经不同的地方也提醒我们专一的重要。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里说主耶稣和门徒进了一个村庄，马大便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客人，马大为了服侍他们忙个不停，但他妹妹玛利亚却坐在主耶稣脚前听他的道。如果是你，你会称赞谁呢？当然会称赞马大了，他这么热情接待主耶稣，而玛利亚却恰恰相反，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边听道，什么都没有做。但奇怪的是，主耶稣没有称赞马大，却称赞玛利亚，因为在主的眼中，只有一件事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不是忙碌的服侍，而是安静在主面前，明白他的心意。缺乏了与他沟通，又怎能知道他的心意呢？不知道他的心意，又怎能服侍他呢？对于传道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马大跟玛利亚是一个极大的反差。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玛利亚只有一件事，就是坐在主耶稣脚前聆听他的声音。请大家谨记，在主的眼中，最重要的是不是几件，而是一件。原因何在呢？只有专心一致的人才会有能力，所有心不在焉的人都没有能力。属灵的事物如此，物质的事物也是如此。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烈日当空时，把放大镜放在一张纸上，慢慢的纸就着火了，因为阳光透过放大镜聚焦在一点上。又比如，有的人眼睛不能聚焦，近视越深就越模糊不清，不戴上眼镜的话，根本无法正常的生活。要坐车，看不清是几路，要过马路也看不清交通灯，实在是非常危险。所以什么时候你思虑烦扰，被许许多多杂事缠住，就要提醒自己，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必须把眼目重新集中在主的身上。一天只有24小时，8个小时是睡眠的时间，8个小时是坐车、吃饭、梳洗、干杂事的时间，其余就只剩下8个小时了。 你懂得如何善用每天的八个小时吗？既然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就必须学习如何界定事情的先后次序，什么是首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好养精蓄锐，把焦点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我认识一位姐妹，她性情温和，又乐于助人，所以深得朋友的喜欢。本来这位姐妹可以带领她的朋友认识主的，可惜她不懂得界定事情的先后次序，结果本末倒置，被无关痛痒的小事弄得自己精疲力尽，有时候连聚会也不能去。大家不要看错了，基督徒的目标不是做好人，也没有必要答应群众的要求。基督徒的目标是做属灵人，达到成熟的地步。如果群众的要求跟这个目标起冲突，就只好拒绝对方。要是你害怕得罪人，常常让步，恐怕你只能成为马大，永远无法成为玛利亚了。第三，运动员懂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对一个赛跑的选手来说，他的眼目永远都要向前，绝对不可以回头向后看，因为所有分心的动作都会影响他的速度，影响他的比赛。你是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人吗？什么时候你专注在过去？什么时候你就停滞不前了？到底保罗要忘记什么呢？腓立比书三章五和六节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出生于传统的犹太人家庭，血统纯正，而且在著名的律法教师加马列门下学习，精通旧约，又谨守一切律法，成了法利赛人。在当日的社会，法利赛人立志把自己分别出来，遵守神的律法，是很有地位的宗教人士。可能你跟保罗不同，你父母没有宗教背景，还不认识神，但是你也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背景，有机会受教育，甚至是名校毕业，又有机会接受圣经培训，现在还成了传道人。不管你过去的成就是多么辉煌，都不要记在心上，免得自满自夸，属灵生命就无法进步了。第六节，保罗说以前他曾经逼迫教会，这是他愚昧无知，还不认识主的时候做的。同样，以前无知时，你曾经害了人，但是只要你真心悔改，从中吸取教训，今后不再重蹈覆辙，就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腓立比书三章有几节经文是非常特别的，请大家读三章第六节，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第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还有第十四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第六节的逼迫跟十二节的竭力追求和十四节的直跑是同一个希腊原文。以前保罗无知时曾经竭力逼迫基督徒，现在蒙了光照，整个生命方向彻底改变，竭力追求完全，效法基督的榜样，好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所有消极自卑的情绪都不是运动员应有的心态，必须彻底除去。 第四，运动员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知道吃苦是锻炼的一部分。所有专业运动员都很能吃苦。经过长年累月的锻炼，他们已经训练有素，身体的每个部分都乖乖地听从他们的指挥。比如，踢足球的球员能够灵活地用头把球顶入球门，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他们平时不停地重复这个动作，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只能看见精湛的球技，却不知道他们背后吃了多少苦头。不管是烈日当空，还是寒风刺骨，他们都照样锻炼。踢球时，扭伤、跌倒、给人碰撞，都是在所难免的。所有运动员都做好了心理准备，要夺标就需要吃苦。难怪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怎么知道你是向着标杆直跑，你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呢？只要看看你是为罪受苦，为自己受苦，还是和基督一同受苦，为别人受苦。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需要有目标，只有这样生命才有意义。但愿追求完全效法基督，能够成为你的心智，推动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了，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看了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五节，题目是向着标杆直跑。保罗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成为完全，好得着基督。如同运动员一样，他整个生命都围绕这个目标，竭尽所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与主同受苦难，好认识基督，得着基督。好了，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